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安琪拉，我们上个礼拜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耶稣在格法翁行了一些奇迹，那耶稣行了一些奇迹之后，城里的人，格法翁城里的人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就想要把他留下来，任何人都一样吗？如果今天有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在我城里面，那我一定要把他留住。但是耶稣说，我还要去其他城里面去宣讲福音，然后所以他就从格法翁城隐退了，就跑到山上去独自祈祷。然后以至于说，当门徒们找他的时候，门徒们就跟耶稣抱怨说，我们找了你好久啊。然后后来耶稣就去其他加里勒亚地区的那些城去宣讲福音了嘛，然后之后他又回到了格法翁城，按照马尔谷福音的记载，他在其他城宣讲天主福音之后，他又回到了格法翁城。那在格法翁城里面又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奇迹，那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福音。
过了一些日子之后，耶稣又进了格法翁城，人们听说耶稣在家里面，就聚集来了许多的人，以至于他的门前不能再容纳了。耶稣对人们讲道，那时有人带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那是由四个人抬着的，但是因为聚集在耶稣家门口的人很多，不能把那个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了房顶，把屋顶打开之后，把床坠下去，摊子在上面躺着。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孩子，你的罪赦了。
那时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心里头直犯嘀咕说，怎么这人这样说话呢？他说了亵渎天主的话，除了天主一个，谁能够赦罪呢？耶稣凭着自己的神力，立刻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遂向他们说，
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想呢？有什么比较容易呢？是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着你的床走吧？但是为叫你们知道，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我就对摊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着你的床回家去吧。
那个摊子就起身来，立刻拿起他的床，当着众人的面前走出去了，以致众人大为惊奇，遂光荣天主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那安琪拉，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时大概那样子的一个房屋建筑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在耶稣住的那个地方，中东地区啊，他们的屋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的屋顶有的是有瓦片，或者是水泥的，或者是其他的形式的。
我相信那时候一定没有水泥。
对啊。 那至少他那边也没有瓦片啊。
嗯嗯，
对啊，那他们都是用那个泥土，
嗯，
把它糊起来的，
就和一些稻草或者是一些麦穗的那个麦秆。
嗯，他说他那边大部分都是一个平顶的，
嗯，
就是屋顶是平的的地方。
嗯嗯嗯，
然后就下面也不是像我们这边用的是横梁，大的木头的横梁。
嗯嗯
嗯，他们就是只是用几根的小木条，然后上面糊泥巴，这样子盖起来的。那因为其实他那边他们也并不富有，
嗯哼，
只是可以过得去啦，
嗯，
所以要
至少可以遮风避雨啊。
对，可以，而且那边也不太下雨嘛。
对对啊，
对啊，所以没有不需要盖的那么结实，或者是，
嗯，
所以屋顶很容易就是可以打开，
嗯，
然后让他们把床放下去了。
嗯，所以那个屋顶其实是很好拆的，就是你只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土剥掉，然后把木条翘起来，屋顶就拆下来了。
对，比在比拆中国的这边的房子啊容易多了。
嗯哼哼哼，我觉得在当中除了那个摊子的信心之外，我觉得还有他朋友也很重要。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我们在故事当中不太强调那个摊子的朋友们，就是至少一定是有人帮助那个摊子把他背上去，把他扛到屋顶，然后把他从屋顶上面垂下来。那不可能是一个摊子自己完成，他一定有朋友们帮忙他。那我觉得朋友们这样子一个态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没错，因为耶稣是看到他们的信德如此之大，
嗯，
然后治好了这个摊子。假设那些朋友们看到耶稣呢，前面人这么多，
嗯，就想说那么多人好麻烦哦，
嗯，掉头就走的话，我想这个摊子这辈子大概也就站不起来了吧。
所以他们这些朋友不怕困难，然后只是觉得说耶稣在那边，然后耶稣有办法。所以我觉得除了摊子的信心之外，他们朋友们的信心也非常的大。
对啊，有情有义啊。
嗯，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反省。其实有时候譬如说我家里的人有人生病，行动不方便，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好麻烦啊，带他出去会觉得很麻烦，因为可能坐着轮椅嘛。那特别是如果要上教堂的话，那更是麻烦。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麻烦而忽略了对我们这些生病的兄弟姐妹们的照顾。
也有很多人就是选择留在家里面陪伴他们啦。
嗯，
他们当然是想说这样子不必出门比较方便。
嗯，
可是呢就是换个想法，就像加波你说的，如果是家里面的人可以一起陪伴那位患病的家人，如果只是行动不便，
嗯，
而不是发高烧的话，
嗯，
对啊，如果只是行动不便的话，那带他们到教堂来，可能接受神父的降服啦，
嗯，
或者
参与弥撒，然后跟其他兄弟姐妹们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啊，因为有时候生病的人哈，他们好像比较孤单，
对啊，
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可能他们自己的房间。甚至可能自己的床，所以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被所有的人孤立了。那有时候我们帮这些人服务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到教堂去除了参与弥撒之外，然后也感受到教会团体的兄弟姐妹们对他的关怀，哦，让他在生命当中也不至于那么孤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值得我们去效法。我曾经去法国的路德圣母朝圣地，那边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每天都会有游行，而且都是很多病人就坐着轮椅的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的啊。那当然，他们不可能自己游行，就很多的义工，非常多的义工来服务这些病人。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天主的恩宠，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精神也是非常伟大，
也是爱德的表现嘛。
嗯嗯嗯，对。另外，安琪拉，我们在这个刚刚的故事当中，我们还有看到一种人物，就是金丝。 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啊，那当他们看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们的反应其实蛮奇怪的。
怎么说？
他居然说为什么耶稣可以说出有权赦罪的话，生病跟罪赦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当时人其实把生病跟犯罪他们连在一起，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你患这个病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你做错了什么事，
所以是觉得说他们生病是因为天主的惩罚咯。
对，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嘛，所以自然应该要承受一些后果。金斯他们有这样子的反应，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为他们来说只有天主能够有赦罪的权柄，而不是你一个好像普通的一个人能够说的话，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正常的，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了，然后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被忽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自己原本的优势 不存在了吧。
对，因为特别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有权势的人啊，群众都应该听他们的话嘛。那结果发现奇怪，耶稣他又不是法利赛人，又不是金斯，那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那好像觉得就有点嫉妒啦，
听起来很酸的那种感觉。
可
是我们这边看到，其实我觉得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些金师们的那种心态很不可取。
怎么说？
耶稣治好了这位病人，可是他们并没有那种替一个病人高兴的心情，反而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搞得做这样的事情。
对，好像就在那边落井下石，或者
是因为法利赛人跟金师他们是很遵守梅瑟的法律的规定的，所以他们觉得就算是这样也应该要给我嘛，像我这么诚实啦，正直啦
法利赛人，
这么守法的法利赛人。就没想到耶稣治好的那个居然是天主诅咒的摊子。
所以有人说啊，法利赛人在那样子一个当时的环境里面，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三多，权多，财多，势多，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很大，他们的钱很多，然后钱多了，然后他们的那个势力就非常的庞大，他们就是一个团体了嘛。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无论的一举一动，无论吃喝玩乐，婚丧喜庆，没有一桩小事能够脱离他们的控制。所以难怪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好像群众都跟了他，跟了耶稣，然后不听他们的话。甚至有时候耶稣在一些言论当中，在一些宣讲当中，好像也有意刺激法利赛人，为了是让他们不要只是死守法律，要注意到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他的精神是帮助别人，帮助我们能够更爱天主，更爱人。所以这让我想到那个我们的天主十诫，我们天主十诫不就是天主所颁布给梅瑟的法律吗？
是，
就有十诫嘛，
对，
旧约出谷记的时候，十诫总归为二，爱天主跟爱人。所以耶稣把这样子一个法律把他给活化了，因为他看到了当时他们已经很死守法律，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已经超过，已经不是原本的一个天主所要的，所以耶稣才比较针对法利赛人，针对金斯，他们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
那我还看到另一个部分呢，其实耶稣本来就可以直接对那个摊子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
对，耶稣有这个能力，
对，治好他的肉体就好了。可是他前面多说了一句，
你的罪赦了。
对，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医治一个人的身体，也是医治一个人的心灵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说会生病是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些天主不喜欢的事情， 那他这个人本身可能也为了这件事情困扰很久了。
嗯嗯嗯。
有的时候就是你有那个经验嘛，像有些运动选手，
嗯，
投球打棒球之后，虽然医生跟他讲说你的伤已经治好了，
嗯，
但是心里会有阴影。
对，总是会有感觉上怪怪的。
对，感觉好像就是哪里不对，虽然好像功能医生都跟他讲你的肌肉啊什么骨头都没有问题了。
嗯。
可是那个投手啊或者是那个棒球选手还是会怕。
嗯嗯嗯，
对啊，那耶稣在这边不只医治了那个人的肉体，也医治了那个人的心灵。
嗯，
他可以知道这个人的需要。
嗯，真正的需要。
对啊，
不只是肉体上的痊愈，更重要是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完全的释放。
对啊，耶稣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他既医病，
嗯，
也医心。
嗯，
对啊，就知道我们最好的需要啊。知道他不能走，
嗯，
他心里也为这种东西很痛苦，
嗯，
觉得好像天主惩罚我了，
嗯嗯，
那但是耶稣就跟他讲说，孩子，你的罪赦了，
嗯，
给他一个心灵的平安，
嗯嗯嗯，
我觉得这跟和好盛世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为什么天主会特别需要立一个和好盛世给我们呢？
嗯嗯嗯，
我们可以自己忏悔一下就好了，
嗯，
像基督新教就没有和好盛世这个盛世，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
对对，没有必要。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天主给我们很大的礼物。
嗯，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原谅我们自己。
嗯，
那借着一个仪式，
嗯，
天主让我们重新修复我们跟他的关系，
嗯，
我也跟我们自己的关系，
嗯，
也跟别人的关系。
嗯，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嗯，所以听完了今天的福音故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反省一下，我们是如何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平安，借由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今天的每周一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